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老家的乡镇上开了一家打字复印店，虽然生意清淡，但还是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到我的店里来打字复印。我对到店里来的人，不管他是来找我打字复印的，还是找我帮忙做其他事的，甚至是来闲聊的，我都给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得福报的福音告诉他们。同时我还给他们讲明，如果以前参加过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一定要退出来，在将来清算中共协党的罪恶时才能不被牵连。这些年来，已不知道有多少来我店里通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解决了病痛折磨和其他难事，有的还告诉他身边的人，受益的人越来越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最近的一个实例。一天，一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来到我的店里。老婆婆刚一进门就激动地说着感谢我的话。我很纳闷地问，我好像不认识您，您感谢我什么？老婆婆说，我孙儿几年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噩梦，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孩子几乎崩溃了，家里花了几万的钱都治不好。我们一家怀疑是不是被别人诅咒或者施了什么法术了，眼看着孩子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孩子。一个月前，我认识的一个熟人告诉我，只要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会好。于是我和孙儿一起每天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念了几天，我孙子就不再做噩梦了，现在每晚睡觉都睡得很香。几年来花了十几万都治不好的病，不要一分钱，只念法轮大法好，也只几天，我孙儿的病就好了。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去感谢那个熟人朋友，他说，不要感谢我，我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还在他那里借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看呢，我告诉你地址，你去感谢他吧。听老婆婆讲完，我说，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法轮大法师父， 是师父让我把大法的福音讲给人的。”老婆婆拿出100元，硬要塞给我，我推辞了好几次，老婆婆坚持要给我。她说：“你看你做的这些小册子，这些真相资料，那也要钱呀。”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过了几天，我就用这100元买了播放器，装上有关法轮大法的一些真相视频，给老婆婆送去，让她明白更多真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1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1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 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 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新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的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的不回答。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他，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 不修炼这几个字，她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她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新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新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他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新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新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她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她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她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新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新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她，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她。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新生也哭了。其实新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新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新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新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新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新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新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新生，新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新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新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 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先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先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先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 有一次在一个饭店，她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我从得法前的药篓子、病秧子，到得法后的无病一身轻，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法轮大法像一缕春风，吹散了我们全家的阴霾，使我们全家受益无穷。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都相信大法，感恩大法。丈夫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厉害，三节腰椎间盘突出，年纪不大就拄拐棍走路。我修炼大法后，他也随着我练功，他的两节腰椎接起来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还没有不干胶的时候，丈夫买来红纸写上法轮大法好，我出去贴，有时我俩一起出去贴，他的字迹有人认识的。有一次大队书记问他是不是他贴的，他当时一点怕心都没有，告诉书记说是我写的。没想到事情过去就算完了，啥事儿没有。儿子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和三个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冬天取暖，学生们把煤球炉子放在了床底下。一天晚上，宿舍里煤气浓度大了，四个人都煤气中毒了，只有儿子从床上爬起来，蹒跚着把门打开了，其他三人的身体都软了，根本说不出话来。如果再晚一点儿，后果不堪设想。儿子休息了一会儿就好了，而他的三个同学都去了医院。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儿子和他的同学们。大约五年前，儿子和儿媳妇因一点小事拌嘴，儿媳妇一气之下拿着敌敌畏瓶子出了门。他哥哥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立即出动四处寻找，所有危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找到。最后在一片坟地里的坡上看见他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当时我吓得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不知怎么好了。儿子过去闻了闻媳妇儿的嘴，没有药味儿，一场虚惊过去了。
后来，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告诉了我他看到的情况。如果你不修大法，你家里可真出大事儿了。你儿媳妇拿着滴滴畏药瓶出来后，师父的法身也跟着他。他拿着药往嘴里倒，就是倒不进去。你修大法，他受益了。是师父救了我儿媳妇。小孙子今年12岁了，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儿子开了个花生米加工厂，院子靠墙一边垛满了一墙高的花生，每袋花生米100多斤。顽皮的小孙子攀爬花生米袋子，瞬间成袋的花生墙倒塌了，花生米袋砸在了小孙子身上，幸亏被几个人看到，急忙把花生米袋抬走，把小孙子送到县医院。在医院拍片后，发现孙子的腿腓骨伤得很严重，县医院治不了，送去了专科医院。神奇的是，小孙子很快就康复了。当时在县医院时，医生说，这孩子命真大，要不可能就没命了。我明白，是师父保护了小孙子。平时我总是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身体哪里不舒服了，他妈妈就告诉他，找奶奶去，找奶奶练练功就好了。也确实这样，只要他不舒服到我这里来，很快就好了。我得法修炼后，懂得了修炼人要按照真善人的法理要求自己，身负主事救人的重大使命，注意处理好邻里之间的关系，在平时的交往中嘱咐邻居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邻里之间很和谐。我总是随身带着真相资料护身符，看到有缘人就送他一个，主事正法，救度众生。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走过了一关又一关，风风雨雨的走过了20多年，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受益无穷。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繁荣，世代传承，这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崇高智慧，儒释道精神蕴含其中，敬天顺天之传统，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关系本质上是神人关系。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一，天人感应溯源。儒释道三家宗旨无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规律去做。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 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论之一。对于遭遇灾难，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理论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天人感应，是人心不好，因果之报。改变人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修德向善才能感动天地，消除灾难。传统文化重视个人修养，要求凡遇事要向内找，能使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完善个人，以达天人合一，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身立命。古人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人要与世界万物和谐相处，认为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昭示。上古时的河出图、洛出书、凤鸟志，都是古人认为天下要大治的预兆。天垂象，圣人则之，剖析事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指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顺天成象而化育天下，开启了华夏民族本源文化的兆端。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大道昌明，万邦协和，天降祥瑞频现，如唐尧时的一日十瑞。宫中除化为木，凤凰止于庭，神龙见于宫爪，立草生楷，宫禽五色，鸟化白神，木生莲，煞蒲生雏，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正是尧为人君，一日十瑞。夏商周时强调天命观，认为上天至公无私，赏善罚恶，报应昭然，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唯德动天，即唯有德之人可以上动天心，天虽高远，德无远不到。如《诗经·小雅·天宝》中说，用言宝之，思皇多护，意思是天又有德，用言庇护，恩赐福禄数不清。诗经大雅黄仪中说，黄仪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末，意思是上帝威名地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的安定。上天直接干预和决定着社会现象，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写出西周末时发生地震及同一时期发生的日食等多种其他反常的自然现象，解释为朝廷不用其良，没有任用贤能，坏人专权等施政行为的结果，是对时王和权臣敲响警钟。尚书洪范对天人感应进行系统性整理，并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概念，明确指出感应的方式是天监察人的行为，然后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与人事行为是否端正直接感应。《吕氏春秋·明理》则分门别类地把灾异分为风雨、寒暑、阴阳、四时、人、禽兽、草木、五谷、云、日月、星气等许多方面，每个感应之中又区分出许多种复杂情况。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 二，天人感应学说及相关论述。孔子作《春秋》，言灾异数天道。《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后人称为《礼义之大宗》。《春秋》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16年间的历史大事，涉及多国，内容包括天文气象、政治经济、社会生产与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其中记载了日食36、地震5、山林崩2、彗星见3、星陨如雨1、火灾14以及50陨坠、6翼退飞、多迷、有玉、玉来朝、昼明会、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石、七月霜、八月杀书之类。孔子做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唯独重在义。时值社会巨变，礼崩乐坏，孔子认为上天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即以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孔子作《春秋》的要义是化导世人，以接近圣贤之人。孔子说：“邦大汉，吾乃失助行于德乎？”认为灾异是由于人事行为不正引起的，劝国君正行于德，以示上天。如鲁宣公时发生猿害，猿即未生翅的幼蝗虫。春秋名言宣公因变故异常天应之而有灾，宣公于此天灾后能及时反省改过，恢复了谷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灾害，保住了庄稼收成，故孔子深为宣公侥幸而疏之。再如鲁桓公时一次旱灾，旱者政教不施之应，桓公不纳谏，去国远授，大成筑丘，故致此旱。孟子认为春秋于乱世以救世，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汉书五行志说周道毕，孔子述春秋，则甘泉之阴阳，法弘范之旧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墨子说天之治者义之精也，倡导尊天顺天，符合天道，顺应自然，认为人君需要时时刻刻注意自然变异，检查自己的德性，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及时改过，争取挽回天意。墨子说夫既上同于天子，而为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利疫，飘风苦雨，存真而治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之人之不上同于天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人们与天子的意志统一，但天子与上天的意志未统一时，天灾还会发生，违反天意的人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即所谓天谴。墨子还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认为天意在爱民保民。西汉时董仲舒及前代天人感应说之大成，著有《春秋》《繁露》等，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主要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故书名为《繁露》，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阐述王道及三纲五常来源于天的伦理。 董仲舒认为，天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人君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以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他向汉武帝进言说，灾者天之前也，义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师，国家之师乃始萌芽，而天之灾异以浅告之，浅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恐惧，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人而不欲现人也。他指出像日月食、地震、山崩、水疫之类等灾异的发生，不能只看其表象，都有其内在根源。董仲舒关于王字做了如下解释，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他还说道，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含而无所疏，见日月风雨以合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以博爱而王思，不得失人后之，设义立礼以导之。认为天是至善的化身，天以慈悲为怀，生养万物，包覆一切，对万物一视同仁，以日月风雨、阴阳寒暑养育万物，生生不息，这都在体现天意。而圣人之道，正是法天的博爱无私而建立，不得失人，设义立礼，均属对人类一视同仁的表现。天的一切活动，皆是善的体现，而人之仁德，取法于天。董仲舒对传统祭天祭神方式加以提倡，他认为祭祀并非礼仪程序，而是直接通乎神明。他说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与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视天以孝道也。提出君主应率民视天，他认为天意至人，君主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他说，王政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指出王政则风调雨顺，反之则天灾人祸并至。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礼不及其功的主张，强调道义之上，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要顺天，不能逆天，要接受圣人的教化而为善，坚决阻止奸邪并出。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动机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并相信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向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异。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天皇对人君的告诫。 宋明理学对天人关系的阐释，认为天理是至上永恒的，做人要遵循伦理原则纲常。宋代景浩和明代王阳明等理学家皆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而人一以贯之，认为天人是个整体，他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对应关系，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天人感应、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如影随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